七，快乐原理，找出人生中最想唱的那首歌，试着回过头去寻找并和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接触，找出那份喜悦，发现生命存在的本质，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是快乐的活下去。存在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恐惧、竞争上，而是建立于内在生命的喜悦上。因着那份喜悦，就能去创造，因着那个创造，就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一个人不能快乐，他无法带给任何人快乐。如果一个人不是因着快乐而从事他的工作，那么无论他的工作成就如何，都无法带给他真正的满足。蜘蛛尚且追求快乐，何况是人？蜘蛛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动物，是天生的建筑师。据说蜘蛛丝的强度和目前科技所能做出来的成果不遑多让。蜘蛛网的图形巧夺天工，不但是建筑的结晶，更是美学的极致。尤其在雨后，细细的丝上挂着一串如水晶般的水珠，晶莹剔透，更是令人赞叹造物主的神奇。大家会不会好奇，一只蜘蛛在织网的时候，它在想什么？它为什么要织一张网？也许有的人会说，因为它想捕捉猎物，以便让自己得以生存。就像我们念书是为了得到好的成绩，读好的学校，将来可以进入好的公司，可以得到鼓励分红。从新时代的观点来讲，完全不是如此。蜘蛛织网是因着它的天命，它天生就有那样的配备，天生就有想要织网的倾向。当它全神贯注于织网时，那是按照它的天赋能力，那是他的才能。当他在织网时，心无旁骛，只知道完成自己的创作。他充满着喜悦在做这件事，没有任何目的。创造力本身就是他织这张网的动力。他本质上是因着自己的创造力和乐趣而去做这件事情，他活在当下，享受着创造过程所带来的乐趣。当他织完那张完美无缺的蜘蛛网后，突然飞进一只倒霉的蚊子，这时候，这只蜘蛛才赫然发现，原来这个游戏性的创造产物竟然有用，居然可以使我得以生存，让我衣食无缺，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意外啊！什么是快乐原理？虽然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在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见解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导致我们整个文明对内我的不信任，让自我感觉自己是建基在不可信任的基础上而惶惶终日。但是 至少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思考性的洞见，认为追求快乐是我们的一个本能，我们的本我基本上是以追求快乐为取向的。可是这样的本能后来被社会和宗教赋予了相当负面的标签及含义，以至于如果我们是个有道德智慧的人，仿佛就应该抗拒追求快乐的本能。为了进化成更高等的人类，所以我们不能受本能的驱策，这是后来整个文明发展出来的一个相当错误的看法。新时代的大师赛斯对于追求快乐的本能有另一番全然开阔及究竟的观点，称为快乐原理。人或自然界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去满足需求，而是活力洋溢且放任的追求快乐。透过追随快乐，每个有机体找到并满足了需求。记得前几年达赖喇嘛到台湾来访问，有一个记者问道，到底人为什么要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以为达赖的回答会是，为了了脱生死，利益众生，究竟涅槃，得证无上正果等。结果达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想人修行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快乐吧。基本上这样的说法呼应了赛斯提出的快乐原理。很多人对于快乐原理抱持着相当负面的看法，认为追求快乐是肤浅的，是人类有待克服的一个本能，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如果人生本质上是离开快乐的，如果任何一个文化社会架构是为了规范且背离人类本能上对快乐的需求的话，这样的文明一定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和身心分离。那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快乐反而有可能是一种扭曲的、堕落的、肉欲的或是肤浅的快乐，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事实上，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本性跟随内心的快乐而行时，离我们的本我是最近的。就像蜘蛛，它织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创造。如果人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而不是活在恐惧当中，为了生存而忽略了存在的真正本质，委屈牺牲自己来玩生存的游戏时，则会回到一个比较接近本我的状态。本我的状态并不是粗鲁、自私、龌龊或是淫乱的，这是后来的文化和礼教对人性的误解所产生的结论。从快乐的追求中发现自己的天分。上帝造人时，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找到这个特殊能力和兴趣的方法，就是按照所谓的享乐原则或快乐原理。当一个人活在创造性的乐趣中时，他没有什么实质的目的，只是发挥他的能力。就像蜘蛛天生就织网， 他知道自己的网织得最好，没有其他的昆虫做得比他好，那是他的天分。当他去做他爱做的事情时，他很意外地发现竟然可以因为这样而过得很好。同样的，如果人们找到生活中的兴趣，发挥自己的才能，因着这份乐趣而沉浸在创造的过程里，那么他会得到他所要的实质目的。比如一个农夫如果很喜欢饲养牛群，对于繁衍牛只的方法也很有兴趣，那么这个农夫对于饲养牛只一定有非常独到的心得，因为他是如此深深地摄入了创造的过程。就像木匠，他做这些工艺品的原始目的，是因为当他在进行雕刻的取材与设计时，感觉到层出不穷的创造力。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所产生的创造力，引起别人的赞叹、惊艳，慢慢的，他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木匠。他的作品甚至可以成为绝佳的艺术珍藏品。可是，当人缺乏对存在本质的信任，只为了求生存、获取利益而去做这些事情时，他根本就做得不快乐，他没有办法截取他的创造力，也会做得很辛苦。就像一只蜘蛛，如果织网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捕捉昆虫，就会产生得失心，开始担心这个网织得漂不漂亮，背景适不适合，邻居的网有没有织得比自己还大还坚固，这样的织法对不对。当他这样想时，就会有恐惧、失落感，负面情绪起来时，他就会织得不好，那么这张蜘蛛网可能就真的捕不到任何蚊子了。更糟的是，他或许会想，这真是太幼稚的想法了，织网可能根本捕不到任何蚊子。他开始用理性思考，很努力学习符合时代潮流及趋势的各种捕蚊技巧，辛苦地过了一生，却一点也不快乐，直到回头循着自己的本性来织网，找回自我，认识自己后，这才发现唯有找回自我，才能得到单纯的快乐，在现实的世界也才最行得通。生存之道无他，快乐而已。社会上的人们除了儿童之外，所有的活动都充满了目的性。儿童的游戏没有实质的目的，纯粹是因为好玩。他们充分地发挥想象力，享受那个办家家酒的过程。当一个人沉浸在创造性的喜悦当中，他和心中的上帝最接近，也最能发挥上帝赋予他的潜能和使命。这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本能。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没办法，为了生存只好继续做下去，纵使有再多的痛苦，再多的不愿意，也没办法。这完全违反了大自然的运行法则， 也违背了当初上帝造人的本意。上帝造人的目的不是让人辛苦工作以换取三餐，仿佛人是生存的奴隶，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降格成奴隶，必须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很多人怀着这样的恐惧不信任，因而脱离了大自然之道。当他回归自然之道时，也才会回到创造之道，而他的存在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当一个人只是为了竞争而竞争，为了生存而生存，他的内在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恐惧。一旦他在竞争当中输了，或是面临经济不景气时，他整个的存在也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再回过头来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在现实中求生存吗？试着回过头去寻找并和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接触，找出那份喜悦，发现生命存在的本质，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是快乐的活下去。存在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恐惧竞争上，而是建立于内在生命的喜悦上。因着那份喜悦，就能去创造；因着那份创造，就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所有的生物在大自然里都有其特殊的能力。如果我们观察大自然的每种生物，就会发现每种生物都有它独特的创造之美。蚂蚁天生就是会建蚁丘，蜜蜂天生就是会采花蜜逐蜂巢，那些是伟大的结构物，并没有人教它们。鸭子就是会划水，蛇就是懂得如何在野地求生存。上帝赋予了他的造物这样的本领，因着这些特殊的能力，他可以生存得不错。当然，我指的是在人类出现之前。你的兴趣是什么？在我辅导的癌症病友里，我常常问他们，你的兴趣是什么？在人生当中，最想唱的那首歌是什么？病人多半瞠目结舌，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多半想的是怎么赚钱，怎么付出，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或贤妻良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做什么样的事会让他忘记时间的存在。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很少帮助一个小孩子找到他的兴趣，通常是教导孩子以后如何在社会上求生存。很多考生对于大学科系的选择，只在乎哪一科最热门，哪个系将来可以有很好的生存保障。现在有很多高中生或大学生已经在学着怎么玩股票、投资基金，整个的天性被扭曲到只为了求生存，赚取更多的钱，完全没有接触到自己存在的本质。 更别说是找到自己的兴趣了。我们的社会并不鼓励一个人去找到自己存在的天职，但是每一个小孩子，不管禀赋优异与否，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天命。什么是天命？当你在做这件事情时，感到很满足，觉得时间几乎不存在，生命因此有了意义，一个相当个人性的意义，不见得是所谓的利益众生，或是多么崇高的理想，那就是你的天命。当你朝这个方向走时，你就是在晋升为宇宙一份子的本分，你就是在彰显上帝赋予你个人最独特的创造力。每个生物搭配着它的天命，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当它循着快乐原理，跟着自己的创造性时，自然可以在大自然里生存得很好。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也是一种生物。当人循着自己的天性，跟随内在的创造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不但可以发挥这一生最大的创造力，还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生存条件，更能造福其他人类。这样的洞见如果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个世界将被改造，重新建立起一个全新且更健康的文明。以音乐神童莫扎特为例，他从小就每天被父亲逼着练琴学音乐，到后来不幸得了天花却没死，因此面容丑陋，大家都不喜欢他，过着痛苦万分的日子。可是在他创作音乐的过程里，这一生所有的苦难委屈，所有因恋情而带来的痛苦，在那一瞬间全部洗涤了。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生命真正的意义因此浮现出来。他完成了人生里属于他的那首歌了。宇宙的创造力透过他独特的个人性而彰显出来。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埋没了自己的才能，以他头脑认为最实际的方式生活，结果他过得并不快乐。就我所知，现今大多数的人类都不快乐，活到后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这是这个文明最大的危机。为了恐惧而追求更多的金钱名声，并不能带给人更多的安全感。大家都不晓得活着要干什么，到后来延伸的疾病越来越多，灾难也越来越多，因为人类已经失去了和它的存在最基本的接触了。生存对他而言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生存必须委屈自己，迷失了生命原本的道路。他没有办法信任自己存在的本质，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存在和宇宙连结的那个创造力，以至于必须很刻意的去设计， 专营一个实质的目的，为一个实质的目的相当辛苦的奋斗，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信任，发挥不出创造力，变成一个生存的奴隶，工作的奴隶，家庭的奴隶，社会的奴隶，在里面没有自由，更没有快乐。我一直有个很深的感触，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是因为人们到达一定的年纪之后，内心的不快乐越来越明显了。在儿童的阶段，生活就是游戏，每天活在创造性的喜悦当中。可是，当他们长大之后，慢慢被灌输，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你该成熟些，把那些无知的想法、幼稚的游戏抛到脑后，你该学一些实际的，能够应付你生存的技能。当年轻人真的这样去做时，到了中年、老年，成就不见得达到多少，所有的慢性病症却都出现了。很多的慢性病其实是来自于不快乐的生活方式。当人到达一定的年纪之后，很难再找回他原始的创造力和乐趣，那是一种如同蜘蛛织网般的专注，因着和宇宙合而为一的喜悦而产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特质，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对每一个看似最平凡的人类都适用。当这个人活在生存的恐惧中时，是没有生存品质的。一旦他深谙大自然之道，熟悉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也了解自己和地球的关系，他便进入了生命的核心，在创造的喜悦当中做自己，完成自己，一个全宇宙最独特的自己。注一，见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十章，快乐原理 Pleasure Principle， 也许可以比喻为最像是对美的潜在欣赏，那美是明显的无处不在，如果你寻找它的话，那是每种生命形态为自己存在的神奇而狂喜，在其中，爱的价值超越了它们本身，而且在其中，每个族类或生命形态又领悟到，自己的成就无限地增益了所有其他形态的存在。冥想练习七，抓住喜悦的生命能量。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喜悦的。出生是喜悦，死亡也是你还没认出的另一种喜悦。万事万物存在的每一点，都是来自喜悦的能量。存在是神奇的，在投胎之前， 早为自己的一生设下了生命蓝图。因此，不管后来你偏离得多远，总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及冲动在悄悄提醒你，存在是喜悦且令人心安的。在你存在的每一个层面，在你切身的环境里，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运作，应允着给你所有一切需要的，无条件的给予信任及爱。你也是这神奇的一部分，你的身体就是神奇及喜悦。从细胞的歌声到和大地一切原子分子之间的唱和，是喜悦、神奇、自然且和谐的。那么带着喜悦之心坐着，也许拿笔写下来，也许在脑海中栩栩如生的回忆、回想、注意且强化你生命中觉得满意和做得很好的地方，看清楚你是如何理所当然地强化那些信念及情绪。在想象及现实的世界都感受到那好的实现是如此的自然。现在全然地抓住那种我很棒，我怎么那么了不起的成就感，为自己这神奇的存在之喜悦及自信喝彩，并了解到我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做得这么棒。